小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微笑的苹果为您播讲的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34集辛巴达航海记。每到一地，我都用钻石换些货物，再到别的地方去卖，这样一直到达巴士拉。几天以后，我满载金银财宝和货物回到巴格达，和家人、亲戚以及朋友们欢聚在一起，重新过着那种安逸舒适的生活。不久，我便忘记了旅行的艰苦，那些可怕的经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变成了给人们消愁解闷的话题。这就是我的第二次航海旅行的经过。若是真主愿意，明天我将给诸位讲述我那惊心动魄的第三次旅行。第三次航行，朋友们，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，我第二次航行归来，带回许多金银财宝，是我以前的损失得到了弥补。就说那些钻石吧，每一颗都价值连城，就是在王宫里也难以找到。当我需要时，我就可以用它换来一切我想要的东西。可是这种忧郁的日子过得长了，心中又感到厌烦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在这里待不住了，又想出去奔波周游。于是我采购了各种货物，搭了一条大船，仍旧取到巴士拉，登上了去异国的航船。船帆高扬，我们乘风破浪疾驰而去，经过许多岛屿，越过大小城镇，只要船一停泊靠岸，我们就上岸去做买卖，忙个不停。一天，帆船正载着我们在波涛中航行，忽然甲板上传来船长的一声大喊，他命令赶快停船。我们先是一怔，接着纷纷上前询问，船长怎么了？是不是碰上了什么危险？只听船长沮丧地说，刚才我站在甲板上往远处一望，才知道狂风把我们的船吹到了危险地带。现在我们到了恐怖山，这山里的居民都是些像猴子似的猿人，凡是到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生还的，看来我们全都完了。船长的话音刚落，猿人便出现了，漫山遍野蜂拥而至。这些猿人个子很矮小，相貌凶恶，肤色黑黑，浑身长满了毛。他们连比划带叫嚷，可我们谁也听不懂他们的语言，看不明白他们的手势。他们呼啦一下子爬到船上来，有的攀上绳索，有的闯入船舱。他们会不会仗着人多势众来伤害我们呢？我们瞪着惊恐不安的眼睛看着他们，心中暗自叫苦。只见他们咬断绳缆，收拢船帆，把乘客赶到岛上去，将船上的货物和钱财抢劫一空，然后搬走大船，一哄而散，不知去向。我们被困在岛上，一个个神情沮丧，都为丧失财物而硬气吞声，为无栖身之地而烦恼惆怅。后来我们发现一片果树林，树上结着各种野果，树下还有条小河。我们吃了树上的野果，痛饮了树下的河水。此后我们又在岛的中部发现了一座高大的建筑物，我们向它奔去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走进建筑物，我们发现它原来是一座高大雄伟、结构坚固的宫殿。紫檀色的大门洞开着，我们走了进去，来到一间大厅。大厅宽阔敞亮，四周门窗高大。大厅中间放着一个大石凳，上面摆着火炉和各种炊具。石凳的周围堆着许多骨头，厅内空无一人。我们虽然深感奇怪，但因为早已精疲力竭，管不了许多，便席地而卧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。 傍晚时分，我们因大地震撼而醒，接着空中传来隆隆巨响，一个妖怪从宫顶落下，他枣树般的身材，煤炭般的肤色，铜铃般的眼睛，锥子般的牙齿，血盆般的大嘴，驴唇般的嘴唇，扇子般的耳朵，狮爪般的指甲，这副样子使我们吓得魂不附体，呆若木鸡，有的人竟被吓晕了过去。那妖怪坐在石凳上，冲着我们挥了挥他刚点燃的火把，我们吓得挤成一团，惊恐万分地凝视着他。妖怪坐在那里，欣赏了我们狼狈不堪的样子后，便站起身来向我们走来。他从人堆中把我抓起来，上下掂量，左右端详了一番，好似在挑选一只要送到屠宰场的畜生。我在他的手掌中就像一只小鸡，我企图挣脱却无济于事。妖怪见我骨瘦如柴，便把我扔下了。接着他又抓起另一个人，他一个一个的抓起，一个一个的掂量，用手背蹭蹭脸，用手指拧拧腿，最后轮到了船长。他是我们当中最健壮最高大的人。妖怪轻轻地用手抓起船长，似乎感到很满意，于是提着船长的双腿把他摔到地上，然后用脚踩住他的脊背，把头扭下来，用一把钢叉把船长插到火上烧烤，然后像人们吃鸡似的把船长吃掉了。吃完了，他把骨头扔在石凳旁，便躺在凳上睡觉了。不一会儿，大厅里就响起妖怪那狮吼般的鼾声。我们知道他已入睡，心里依然惊恐不安，一个个平心静气地盯着妖怪那狰狞可怕的嘴脸。第二天清晨，妖怪爬起身悄然而去，我们估计他已去远了才敢动弹。直到这时，我们才嚎啕大哭起来，喊道：天哪，我们还不如掉到海里淹死或者喂猴子呢，怎么死也比让魔鬼架在火上烧烤好受啊，这太可怕了。我们跑出宫殿，逃到岛上，想找一个藏身之地，但是直到黄昏也没找到，只好又回到宫殿过夜。唉，看来只有狩猎火烤是我们的归宿了。正彷徨时，大地突然又剧烈地震撼起来，我们知道这是妖怪到来的信号，便不顾一切地四处逃散。妖怪果然出现了，他见我们像小鸡看到狼或狐狸时那样惊叫奔逃，便扑过来，伸手抓住我们中的一个。也许那人太瘦了，不合他的意，便把那人扔掉，摔得那人直叫唤。他又抓起一个胖子，然后像是船长那样把那个胖子给吃掉了。我们的心砰砰乱跳，浑身颤抖，四肢麻木，整整一夜我们不曾合眼。直到早晨妖怪离去，我们才急忙聚在一起商讨对策。有的伙伴说，我们干脆去投海吧，总比被烧烤吃掉的好。踌躇间，一个伙伴说，伙伴们，我们为什么要眼睁睁地等死呢？为什么就不想个办法杀死这个害人的妖怪呢？为什么不为船长和伙伴报仇雪恨呢？我们人类有发达的大脑，是任何妖魔鬼怪都比不上的。流水尽管有时细弱，但却能汇成海洋巨浪，势不可挡。何况我们人类呢？我们虽然敦厚善良，但遇到恶势力时也会变得无比强悍勇猛的。朋友们，镇静下来，想想办法吧。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主意拟出一个可行的计划，杀死这个妖怪。这不仅可以挽救自己，而且还可以救别人。我看妖怪睡觉时便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可以先把他的眼睛刺瞎，让他看不见我们，然后我们再想法杀掉他。这个伙伴的话使我心悦诚服，便说，这的确是个很好的主意，不过在我们杀妖怪之前，一定要找好退路，以防我们万一失败全都遭殃。 我看呐，我们动手用这里的木板和木头做好一个筏子，当妖怪追赶我们时，我们就乘木筏逃到海上。此后如能遇到过往的船只，我们就会得救。如果运气不好落在海里，也比让妖怪抓住好。好，大家一致同意我和那个伙伴的意见。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动手，把木板搬出室外做成一个筏子，然后把它抬到海边，运些食物放在上面。一切准备就绪，我们信心十足地返回店里，静等那妖怪出现。
小朋友最喜欢的故事网站畅听网，你在听了吗？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入夜，大地又剧烈的震动起来，妖怪果然又来了，他把我们大家拨弄来拨弄去，最后选中一个。没过多一会儿，那个可怜的人就被妖怪吞进了肚里。妖怪吃毕，倒头便睡。待他鼾声大作，我们便行动起来。伙伴们忘记了害怕，端起两把锋利的钢叉，放在烈火中烧，直到那钢叉被烧得通红。我们齐心协力地握住它，向沉睡中的魔鬼走去，将钢叉对准他的眼睛用力刺去，不偏不倚，正刺中他的双眼。妖怪惨叫一声，像个受伤的猛兽跳起来，疯狂地扑向我们。我们惊慌逃跑，那妖怪变成了瞎子，两眼一摸黑，只好摸索着追赶。他东撞西撞，不是碰到大树，就是跌进坑里，或者掉在水中。树枝扎破了他的脑袋，鲜血直流，他不停地高声吼叫，牙齿咬得咯咯直响。每当他伸出长臂捕捉我们时，不是抓住树枝，就是撞着墙壁。一会儿，妖怪摸到大门，钻出庭院，咆哮声在岛上回荡。过了一会儿，妖怪的声音消失了，我们也走出庭院，坐到宫前，疲惫不堪地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计划。我们还没来得及开口呢，就见妖怪带着两个更高大更可怕的同类来了。我们没命地奔向海边，解开筏子放到海里，乘上去离开岸边。两个妖怪在后面紧追不舍，手中各握一块大石头，快靠近我们时，他们立刻用石头向我们投来，投完一块又一块。很不幸，许多伙伴被砸中了，有的脑袋开了花，有的四肢被打断，顿时丧命。剩下的人慌作一团，不知如何躲避，纷纷跳入海中，也一命呜呼。最后筏子上只剩下我和另外两个人了。后来我们见被石头打中的伙伴已经没救，便将他们的尸体放入海中，这样对死者来说也算是一种慰藉，因为无论喂鱼虾还是喂鱼兽，总比被妖怪诱惑烧烤了吃好。我们惊魂不定而又极度疲乏地倒在筏子上，任凭筏子在茫茫大海中漂泊。后来我们终于漂到另一个海岛，我们登上岸，捡些野果充饥，然后躺在树下休息。夜里我们实在找不到安身之地，就互相依靠着在草丛中睡着了。可是刚睡一会儿，就被什么声音惊醒了。只见一条又粗又长带黑黄斑块的大蟒，昂着宽宽的三角脑袋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吐着火红的舌头，呼哨着缠住了我的一个伙伴，一会儿便咬住他的头吞入腹中，然后身子和下肢也被吞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我那可怜的伙伴就葬身于蟒腹了。大蟒吃完蜿蜒而去，目睹这一切，我们心惊胆战，既为同伴的惨死悲哀，又为我们的境遇提心吊胆。真主啊，我们可怎么办呢？我们刚摆脱魔鬼和大海，又掉进另一个可怕的死亡圈，我们怎样才能摆脱灾难，摆脱死神呢？ 第二天，我和那唯一的同伴继续寻找安身之地。找到最后，我们发现再也没有比爬到树上过夜更安全的了。夜幕降临到海岛之时，我们攀上一棵参天大树，各自选了一个得当的地方，默念着真主的名字，怀着一线活命的希望睡着了。可是到了深夜，一条大蟒似乎嗅到了人的气味，竟爬到树上来了。只有几分钟的时间，我的同伴就被大蟒吞掉了。我吓得捂住眼睛，我那同伴骨骼碎裂的响声使我心痛欲裂。大蟒吃罢，舔着滚圆的肚子爬下树，呼哨着扬长而去。不难想象我后半夜是如何度过的。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样才控制住神经，以致没有失常，没有从大树上滚下来摔死。唉，只有真主知道。清晨，我从树上爬下来，精神恍惚，看看自己孑然一身，更加悲哀。我想，干脆投身大海算了，永远摆脱这苦难的折磨。可是又一想，我毕竟是个见过世面而又性格坚毅的人，想来想去，最后决心想办法来战胜凶恶的大蟒。我忽然灵机一动，打算做一个箱子，自己躲在里面好保命。于是我拾起岛上的木板，但是找不到做木箱的工具，只好将一块宽宽的木板放在头上，一块放在脚下，一块放在左边，一块放在右边，一块放在胸前，一块放在背后，然后用缠头布将木板捆住，握在木板中间，俨然像置身于一个狭长的箱子里。入夜，大蟒又爬来了，他见我置身于这么一个怪房子里，便绕着爬了几圈，但没有找到入口。他想从木缝间穿过，最后也失败了。他一会儿离开我，一会儿又爬回来，忽而绕到我前面，忽而绕到我身后，然后啃啃木板，忽而钻钻缝隙。我胆战心惊，魂飞魄散，连眼也不敢眨。就这样，从日落到日出，大蟒来来回回，始终没有放过我。最后我被吓得几乎疯了，便闭上眼睛。这时一个念头忽然闪过，倘若大蟒整个身子缠住木箱，慢慢压过木板，那么我的躯体就会被碾碎，它最终还是会把我吃掉。可是这种事情却没有发生。天亮时，大蟒悻悻地离去了。我挣脱束缚，拖着两条酸软的腿向海边走去。我坐在海滩上，睁大眼睛望着海面，唯恐错过得救的机会。目光从近处寻到远处，从东边寻到西边。下午我隐隐约约看见一条船向这边开来，我高兴之极，但又担心它到达时已是夜晚，于是不顾一切地扑到海里，拼命向船的方向游去。游了一会儿，我便看见远处有个什么东西时起时伏，而且越来越近。原来是一条乘风破浪而来的帆船。我喜出望外，浑身突然增添了力气，兴奋得快要疯了。我抓住一根漂浮的树枝，脱下衬衣，奋力向船的方向挥动，同时还大声叫喊：救命啊，救命！感谢真主，船上不知哪一位善人发现了我，因为我看到船正在向我逐渐靠近，不久便驶到我面前。我爬上去，船长和水手们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，终于躲开了可怕的大蟒。我只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便晕了过去。一会儿我睁开双眼，看见周围都是人，他们用惊讶和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。我知道一定是我这瘦骨嶙峋的身躯、灰黄的脸色、深陷而无神的眼睛，以及高高的颧骨、瘫软的四肢、又脏又烂的衣服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我说不出话来，只动了动嘴唇， 他们立即给我端来饭和水。喂完我，他们询问我的来历。我对他们讲述了我那既离奇又可怕的遭遇。他们瞪大眼睛听着，祝贺我脱险。我和旅客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，人们待我都很热情。次日早晨，风和日丽，船在一个名叫塞哈拉特的岛上停泊，商人们纷纷离船登岸。船长走到我面前，喂，你背井离乡，身无分文，又遭受了这么多苦难，我想接济你，让你赚些盘缠回家。先生，你们对我已经很好了，我为此感激不尽。原来有个旅客和我们同行，可是此人中途突然失踪，至今我们不知他的下落。我想让你去推销他的货物，赚的钱你拿一部分回家，剩下的我们托人转给他在巴格达的家属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吧，我接受你的好意。说吧，船长吩咐水手翻出货物交付给我。船上进站的人问道，船长，沿路失踪的商人很多，有的货物我们已经处理到，现在还剩下一部分，刚才拿出的这批货物该记在谁账上？就记在那个在一个小岛上失踪名叫航海家辛伯达的账上吧。我准备把这批货交给这位外乡人，让他去支配，然后他从利润中提取一部分，剩余的等我们回去后送给货主的家人。这真是个好主意，记账人说。我听船长提到我的名字，立刻明白了，这批货物就是我上次航海旅行时带的。对，我认出来了，这正是我上次乘的那条船，就是他在我睡熟时开走了，把我抛在了那个荒岛上。我仔细辨认船长和旅客，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正是我上次的旅伴。只是由于我屡经挫折，未尝艰辛，而他们也经历了旅途上的不少风险，所以我们难以很快相认。小朋友们，阿拉伯童话故事集第34集播讲完了，但是辛巴达航海的故事还没有讲完，我们继续下一集的收听吧。